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妙恩典，
数算神的恩典。冉宁，上篇。我心里一直很想数算神在我身上的所有作为，今天是个最合适的时间，因我将要出去服侍神了。我想把握这个机会，分享我的一些经历，见证神的恩惠，将我的这份感恩献给神。我觉得以数算神的恩典为分享的主题是很合适的。回望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，直到今天，神的恩手始终没有离开过我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家人都非常疼爱我。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一直在很单纯的环境中成长。我不是那种能做大事的人，直到进入一所职业高中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大梦想。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只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个丈夫，有个孩子，这就满足了。这种平稳的家庭生活一直很吸引我的心，我就这样幻想着自己的未来。我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，顺利地毕业了，也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就是在我父母单位的一所职工幼儿园教书。当时我风华正茂，自身的外在条件也不错，所以环绕在我身边的朋友非常多，仰慕者也不少。我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朋友，一群人玩在一起。慢慢的，我就习惯了在那样的环境中去接触这个社会。这样的生活方式伴我度过了一些年日，我身边最好的几个朋友觉得我挺孤单的，因为他们都有了男朋友，而我还是孤身一人。他们都希望我的感情生活更丰富一些，但是我对这些事情似乎不太在意。我沿着这样的轨迹生活，接触的朋友越来越多，了解外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心里的想法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有一件事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，使我经历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，步入了另外一种生活。在我身边众多的朋友当中，有一个男孩子跟我的关系非常好。当时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，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我，我也非常乐意跟他在一起，觉得挺开心的。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挑明，一直藏在心里。直到1992年中秋节前夕，我们一群朋友外出旅游回来，我和他有一个约定，中秋节他回家看望他父母后就会回到我身边。可他回去后，他为了替朋友打抱不平，在双方的争斗冲突中不幸被人误杀了。当时我正在工作，不知道他的死讯，很多人来找我却没有找到。直到第二天他出殡的时候，要经过我们那个地方，他们仍然没找到我。那天下午，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才告诉我他已经死了。这对我的打击很大，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怎么可能呢？ 我心里极度的失落。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对我人生之初的打击非常的大。我没法去面对这个事实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了希望，于是我开始进入另外一种生活。我无力去面对心中的苦楚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去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但是第二天醒来之后还是那么痛苦。我身边的那些朋友看到我这么痛苦，想帮却帮不了我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们觉得只要能让我内心得到一丝开心，就任凭我。就这样，我天天过着醉酒的生活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盼望。我在这样的悲哀中沉醉了几个月，我的朋友们看到我也不敢吱声。无论我与什么样的人交往，他们都不去干涉。这样，在极度迷茫和无奈中，我开始放纵自己，借着各样的娱乐来麻醉自己。我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，天天醉酒，与不同的人交往、跳舞、唱歌。整夜流连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身边不好的朋友越来越多。我也结交了不好的男朋友，人生陷入了痛苦和黑暗中。我心里感到越来越空虚。此时，我的人生已经悄然滑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深渊。我开始与吸毒者为友。刚接触毒品时，我觉得挺新鲜的，这东西竟然能让我得到暂时的舒缓和慰藉。开始吸毒的时候感觉蛮好玩的，而且也不会马上就上瘾，所以没觉得它有多可怕。于是我就三天两头的吸，这样过了几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已经上瘾了。我想尽办法戒掉毒瘾，开始的时候有四五次我能控制自己不吃，只是有一点难受而已，也可以挺过去。有了这几次的经历后，我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毒瘾，完全低估了毒品对我的吸引力。因为毒品能够暂时缓解我内心的空虚，于是我就继续吸。我渐渐滑向了死亡的边缘。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发现人无论有多少的梦想或理想，当真正进入这个现实世界时，世界给予我们的就是极度的空虚和无奈。我们的梦想就像七彩的泡沫那样瞬间破碎。我也发现人是非常的脆弱，没有能力面对不如意的事，在一念之间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就这样继续沉迷毒品，结认的吸毒朋友也越来越多，我的身边几乎都是这类人。当时我的家人有所耳闻，也发现我日渐消瘦，就让我回家去。当我回家后，他们发现我真的染上毒瘾了。我的家人非常爱我，一直帮助我，让我去医院戒毒。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就出来了，但心里对毒品可向往了，那种向往的程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。我妈妈全天候跟着我，不允许我出去。我人虽在家里，心里可想跑出去了。当我看到那些吸毒的朋友从我家楼下经过时，我心里就兴奋地想跑下去。无论妈妈跟着我有多么紧，我都可以找到机会跑出去偷偷吸毒。从1993年到1995年，短短的几年内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。我的生活不单单是吸毒，其他方面也很败坏。家人看到我所处的环境，已经不能继续待下去了，就打算把我送到农村的舅舅家里去， 我只好无奈地去了，心想出去缓解一下也好，至于下一步如何再说吧。我舅舅和我妈妈都是基督徒，我妈妈看到我的光景心里非常痛苦，他们用尽了办法都不能帮我戒毒。农村的舅舅家里没有任何的娱乐，我在那里很难受，尽管自己的光景很糟，但我还是极力反对妈妈和舅舅信基督教，认为他们很可笑，为什么中国人要去信洋教。但因为我当时需要依赖他们，所以就不敢公然地反对他们。当时我舅舅也是刚接触基督教信仰不久，我常常跟他们辩论，问他们一些人生的问题，他们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非常无聊。不过我也发现这次戒毒的过程非常奇妙，因为通常戒毒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我在舅舅家不用依赖任何药物，肉体的痛苦就能得到解决。当时我觉得挺纳闷的，只是我没有说出来。他们常常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聚会，我都不想去。他们去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睡觉，因为在农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睡觉。我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，让我对神有了一点点的兴趣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休息时，经历了邪灵的搅扰。我当时非常害怕，邪灵压在我身上又掐住我的脖子，令我差点窒息。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，我也无法喊叫。我忽然想起教会的人告诉过我，耶稣是可以赶鬼的。我就在心里呼求，耶稣救我。邪灵立刻就从我身上撤离了。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，心里想，哟，原来他们信的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。经历了这次不寻常的事之后，我无聊的时候就会跟他们一起去教会，想听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，但我什么也听不懂。自从那次神奇的经历后，我再也不敢轻慢耶稣了。我在舅舅家住了几个月，戒毒成功后，家人就把我接回家。那时在我自己的家乡已经有教会了，我就开始到教会聚会。戒毒成功后，我有一年左右没再沾染毒品。我身边的吸毒朋友还是经常来找我，我也让他们在我住的地方吸毒，但我没有参与，只在旁观看。这令他们觉得惊奇，他们知道我已经成功戒毒了。所以当时我一边参加教会聚会，一边继续和这群吸毒的朋友交往。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吸毒的，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有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当时我已经透过教会的讲道或多或少明白了什么是罪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他发生关系，交上这个男朋友令我再度陷入黑暗。我认为这种男女关系的罪比吸毒的罪更大，但我已经犯了。我心里不断有个声音控告我，你这个信耶稣的连这样的罪都敢犯，还在乎吸毒吗？于是我又再次吸毒了。这一次的痛苦比前几次所经历的更大，我的所作所为令我妈妈非常生气，她去我住的地方大闹，我怕她找我男朋友的麻烦，就离开家藏了起来。我们继续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每天都要花很多钱吸毒，为了满足对毒品的需要，我就带人销售少量的毒品。我是1995年参加教会聚会的，再次回到这种吸毒的生活是在1996年11月底。在这期间，我曾经参加过教会的一些呼召会， 透过这样的聚会，我从中明白了一些关于神和耶稣的事情。后来，教会组织了一个年轻人的呼召会，就是召聚愿意服侍神的年轻人来听道。我也参加了，我当时还许下心愿要服侍神。我把我的心愿告诉了教会领导，他们让我回家去等候一年，继续参加教会生活，读圣经，观察自己的心智是否真诚稳定。教会领导跟我们约定在春节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回来，但没有想到约定的时间还没到，我又重回吸毒的生活了。但我没有忘记我在那次呼召会里向神许下的心愿。我妈妈来找我，她很希望我把自己献给神，去服侍神，但她不知道我又吸毒了。我参加了春节的呼召会，我还悄悄带了一些毒品去，但整个过程我非常难受。在那两个星期的聚会中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因为我成天在毒品面前挣扎。所以我聚会结束时，教会领导让我表明心志，是留下还是离开。我选择马上离开，我不敢回家去，我知道妈妈会伤透心的。我就回到男朋友那里去，这下就彻底的跟教会断开了。我完全沉浸在罪恶的生活里，我每天都在吸毒，内心非常难过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神，也知道关于神和耶稣的事，但我又没有能力脱离罪恶。我经常从晚上一直吸毒到天亮，毒品也不能使我安睡休息。在我吸毒的这段日子，父亲、母亲和哥哥用了各种办法来帮我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尽量用亲情来感化我，后来又用强硬的方法，但也都帮不了我。受伤害最深的就是我的父母，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甚至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再吃白粉了。虽然我的心也很难过，但就是没有办法脱离毒品。在我离开家那段日子，妈妈到处找我也找不到，她快疯了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在为我祷告，但我不敢见他们。有一次，我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妈妈，她看到我的信后，从教会里冲出来找我，但我却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不敢见她。我每天大部分时间手里都拿着毒品，边吸边流泪，因为我摆脱不了毒品的捆绑。那时候我不能吃饭，不能睡觉，整天都在吞云吐雾，心里极度痛苦。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我吸毒，包括公安局的人。那时候公安局为禁止毒品泛滥，设立了一个强制戒毒所，我的名字也在他们的名单里。在1997年我生日的那一天，我知道要出事了。原本打算要离开的，还没来得及走，就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。那天夜里雨雪交加，天气非常寒冷，这在南方是很少见的。当时被送进强制戒毒所的人不多，铁门铁窗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的毒瘾又犯了，非常痛苦，我大声喊却没人理会，只有工作人员出来斥责我。因为没有毒品，一夜之间我整个人全变了，我上吐下泻，整个人全瘫了。毒瘾发作时，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。强制戒毒所里提供给我的只有凉水，我想躺下来却是不能躺，好像有猫有虫在我心里面使劲咬，我受不了了，只有使劲的用头撞墙，但也无济于事。 当时我心里很想呼求神，但又不敢。我心想，我现在这么败坏，神根本不会理我的。外面下着雪，我冲了出去，用水池里的水从头上浇下来，这样一晚上出去冲了5次凉水，我才稍微能有一点点的休息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。当人给我送饭的时候，我已经爬不起来了，什么也吃不下去，就像死了一样。第二天陆陆续续又进来一批吸毒者，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被关在强制戒毒所里，就借着送饭的时间悄悄地给我带进一些毒品，所以我在戒毒所里还是可以偷偷吸毒。借着微量的毒品，我才吃得下一点点饭。朋友们继续给我送一些毒品进来，直到被人发现了才停止，因此我被强制戒毩的时间就延长到3个月。我在里面认识了更多吸毒的朋友。我在戒毒所的这段时间，正是教会的年轻人学习圣经的时间。我曾经答应过要去参加学习的，但我现在却在戒毒所里。我认为这是我犯罪违背神所受到的惩罚。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工作人员来问我说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觉得很惊奇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，我怕说出来会非常羞辱神，因为哪有基督徒会因吸毒被送进强制戒毒所里的呢？他这样一问，我真是无地自容，羞愧的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他继续说，难道你的神不可以救你吗？当时我真的好难过，我回答说，我进到这里跟我的神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犯罪作恶所带来的后果。他的话刺透了我的心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过来，即使在我极度绝望的时候，神借着这个人提醒了我，盼望我能回转过来。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是最令我难过、最难以启齿的。在进戒毒所之前，我是和男朋友一起生活的，因为吸毒的缘故，我连自己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，直到在戒毒所里才发觉。我好痛苦啊。在戒毒所满了3个月之后，和我一起吸毒的女友把我接了出去。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回家，我不敢再回家，我对自己彻底绝望了，只有继续吸毒。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又没有钱，我的朋友也离开我了，能够帮助我的只是身边几个吸毒的女友，他们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，给我一笔钱到医院去做手术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一天也没有休息，因为我必须找毒品吸食。当时正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戒毒的风声越来越紧了，我不能在朋友那里继续待下去了。后来我的男朋友就把我接到他家，设法帮我用药物戒毒。我只在他家停留了1个月就离开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和他过那样的生活，但我已经再没有地方可去。后来我的女友就把我接走了。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是很难自由出入的，我只能在朋友家住1个月。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走，我有家不敢回，也没有朋友可以继续帮助我了。我终于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回家，当时我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说，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妈妈哭着说，你快回来吧。 我回家后再次去了舅舅家戒毒，我预备了一些中药和药罐用以戒毒。我把药罐放在房间的一个窗台上，有一天一只鸡飞上窗台，把药罐弄翻了，摔得粉碎。见此情景，我舅舅说，可能神不想你依靠药物，而是单单依靠他。果然，那一次我没有用任何药物，神帮助我把毒戒掉了。这是神格外的怜恤我，他在我身上行了神迹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沾染毒品。我又回到了教会，自己开店做生意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我做生意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不在乎能赚多少钱。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能维持生活就够了。我心里一直还惦记着那次在护照会里向神许的愿，我要服侍他。我也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到了1998年，我实在不想再做生意了。有一次，我有机会去探望一些传道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服侍神的那种生活非常吸引我，我就决定把店卖掉，因我很想去服侍神。把店卖了之后，我再次去看望他们，最后就决定留了下来，因为当时教会的需要很大，我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学习，就到另外一个省份去，开始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。
就此我勇气放下乌云，再见证人，能抛开传泪，放下一切重担，安静我心里，来的是恩做千秋，不再犹豫，我要去直到见你脸，在你荣光里更新改变，成为你儿子模样，直到见你面，在你荣光心改变，寻得坚守。